弟兄姐妹们手头都应该有圣经啊，无论你是圣经的这个书本还是手机哈，没有圣经的最好不要来聚会哈，聚会一定要带圣经哈，这个是跟弟兄姐妹们的提醒哈，特别是在信息聚会的时候，没有圣经你坐在这里枉然哈。我们刚才弟兄读的那段圣经是我们今天要交通的一段内容啊，当然我们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不能把它交通完全，我们只交通一点，就是我们刚才单章里头的那个题目啊，凡事谦卑。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我们都知道是出自于以弗所书啊，我们在这里的主日学也已经查考过以弗所书。如果我们对以弗所书还有一点印象的话啊，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总共有六章，前三章呢讲了真理，对真理的阐述，对真理的认识，后三章呢就开始讲到我们如何把这个真理的原则应用到我们生活之中，或者说我们把这个真理如何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在我们的生活里头给活出来。所以刚才弟兄所读的这四章的第一到第三节是一个起头，也可以说是整个后三章的一个要点的总括啊。你如何活出来，我们人的心思意念之中就是盼望着怎么去做啊，如同犹太人后来形成了犹太教，他讲神的律法形成了一二三四点啊，你做哪几件事情，做到什么地步啊，这是人的心思。但是我们今天在看主第四章第一到第三节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他没有讲出我们人心思意念之中所要做的那些指标性的或者律法性的东西啊。如果当然后面他也有一些比较强硕的论述，那我们去读这段经文的话，我们发现是从十一节以后才讲到一些具体的比较细的论述。所以说从这段里头我们看到这三章里头不是讲到人神对人的律法的要求，乃是对着人他里面的一个态度，一个心思，一个意念的要求啊。所以说我们在交通的过程之中，我们常常跟弟兄姐妹们来交通的时候说，我们要起来服侍神，我们要起来将神对我们的心意给活出来，那么神反反复复地告诉我们，他不是重在人的所作，或者说我们侍奉的那具体的工作，他所重的你乃是这个人的所事。换句话说，我们这些人在神的面前，我们向着他的心思意念我们必须要对，我们如果不是一个不对的人，我们做了再多的事在神的面前都是不蒙喜悦。但是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心思对了，神就有共用的恩典，让我们在他的面前的服侍，让这个事情能够完完全全的成就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要特别的提醒弟兄姐妹们，在服侍的过程之中，我们首先要端正我们向着他的那个心，我们要在他的面前站对位置，我们在他的面前有一个合神心意的心思态度啊。所以说我们刚才读的第一段经文他是这样说的，你既然啊，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说像保罗在这里自己的称呼，他说我这为主被囚的劝你们，那么为主被囚的，我们中文的翻译是 意思就让我们看到是为着主的原因而被囚禁在那边的啊。但是你看英语的话，你就知道他在保罗的心思意念之中，他不是说他是为主而被囚在那边，他乃是被主而囚在那个地方。那换句话说，他的这个被囚，这个坐监不是人所能做的，乃是神所做成的这件事情。所以说当他看到是神做成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完完全全的降服在主的面前。他在这个人里头所看到的那个很烦恼很痛苦的监狱之中，却是满了欢喜和快乐啊。他在这里说到被囚就是被主所捆绑啊，被主所捆绑。然后呢他说我是来劝你们啊，我是这样的一个身份是来劝你们。我们知道保罗他的在主的面前的服侍的一个职责或者是一个职分，他乃是使徒的身份，他使徒的身份就有使徒的权柄。所以说当我们看到在这里的时候，保罗是来劝你们，而不是用使徒的一个权柄来吩咐你们啊。我们可以体贴保罗的心，向着腓立比弟兄姐妹们的一个心。我们也知道当我们在圣经里头看到这个劝字的时候，我在弟兄姐妹们中也反反复复的交通这个劝的意思。这个劝不是一般性的一个劝导，它乃是一个强烈的一个恳求。我还在弟兄姐妹们中间交通过，这个劝字就是圣灵保惠师那个保惠师的那个字根。那换句话说，他在腓立比众圣徒的弟兄姐妹面前，他是怀着一个极其谦卑的地位，他是以一种被囚的囚犯的心思来向腓立比弟兄姐妹们，向用圣灵保惠师的那个慈爱那个忍耐来劝他们啊，来劝他们。那么这个字呢，我们最熟悉的是用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啊。所以说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劝告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动的不由自主的给带到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到二节的保罗的那个劝告之中啊。那个的分段也是一样的，前十一章讲到福音的真理，后十二章开始讲到圣徒的行事为人啊，行事为人。他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呢？他说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啊。我们知道我们所蒙的召是一个从天上而来的一个召唤，是从神那边向我们发出的一个召唤，是我们不配得的，乃是一个恩典的召唤。我们蒙了这个召以后，他告诉我们，我们不是沉浸在这个召的里头，我们乃是要在这个召里头活出那蒙召你之人的心意来啊，就这个意思。他说你的行事为人必须就当与蒙召的恩来相称啊。中文的翻译，这个恩是指着恩典的意思啊，但是在原文里头或者在英文里头，它没有这个恩的意思啊，它就是说你要与你所蒙的那个召唤要相称啊，要相称。然后呢，它下面就讲了啊，细化的解释你如何要活出这样的一个形式为人。我刚才交通到了，它不是从外面的动作的要求来描述，它乃是从人心里的心思意念开始来描述。那么这里的描述总共它用了两个介词短语的分词和两个动词的现在分词短语啊，来要求来表达啊。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把这二到三节里头的这个要求我们要系统的讲述下来的话啊，至少要分四堂啊，至少要分四堂，至少要分四堂。前面是两个介词短语，后面是两个动词 动词的现在分词的形式啊。第一个动词短语啊，我们跟中文里头的翻译是有些差别的，弟兄姐妹们稍微看一看啊。你如果有英文的话，你也能够读英文的话，你就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哈。第一个介词短语是凡事谦虚和忍耐。啊，第一个你要做到的，你要凡事要谦虚和忍耐。第二个呢，凡事谦虚和温柔啊。第二个介词短语呢，凡事要忍耐啊，凡事要忍耐。那么第一个的动词分现在分词的短语呢，是你要用爱心彼此互相宽容，它的动词的集中的形式是在宽容。用现在分词的原因就是说，你从现在开始你要持续不断的做，不是做一下，不是做两下。我们在弟兄姐妹们在身体的生活之中，或者我们在家里头的夫妻的生活之中，我们不是一次的宽容，不是哪次的宽容，乃是你要持续不断的宽容啊，持续不断的宽容。这个持续不断的宽容是在爱的里面。那这个爱啊，我想我不说，弟兄姐妹们也能够明白，是指神的爱，不是人的爱啊，不是人的爱。第二个动词的现在分词的那个短语，就是下面讲的一段，他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么这里的一个动词的现在分词是那个竭力啊，竭力，我在弟兄姐妹们中间交通过这个字的意思啊，它至少包括四方面的意思哈。如果有机会我再交通的话，可以再重复一下啊。它就是说你要竭力的去做这件事情。那这件做什么事件呢？是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合而为一的心，原文里头就是那个一啊，就是那个一。所以说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在聚会的里头，在这个身体的里面，这个一啊，是以神已经做成了的。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是我们自己去做的啊，是我们自己做的，乃是神已经做成了，已经把我们放在这个一的里面。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是要持守住，我们要保守住，我们是在这个一的里面，我们不要从这个一的里面出去啊，这是圣经的所告诉我们的话。然后呢，他说呢，用和平，和平就是平安啊，就是平安的意思。和平彼此联络啊，这个联络就是绑住的意思，就跟那个前面被主所求的那个求啊是相同的意思，不同的字，但这是相同的意思，是被主绑住的。这里告诉我们是要被那个和平，被那个平安，被那个和睦绑住，在这个的里头来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的那个一啊，那个一啊。所以说我们知道，如果这样去看这段经文的话，它有四个啊不同的原则。你可以说前面的两个是讲的里面的态度，后面的两个是我们要一直持续去努力追求的目标，或者说是外面的一个彰显啊，外面的一个彰显。所以说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只交通前面的一点啊，而且前面一点的一部分，我们只交通凡事谦虚啊，凡事谦虚。凡事在这个介词短语里头，它是作为一个被强调的地位啊，英文的翻译就是说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是每一件事情，一个是全部的事情啊，它侧重的点所不一样。你讲到它是每一件事或者每一个东西的时候，是讲到它的频次啊，所以说它的频次是百分之百的啊。说到把它解释一个全部的话，只说到一个范围，是没有一个漏下的啊。这就是说在用到我们在聚会的生活之中，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对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是这样，没有一个漏下的。你不要以为这个弟兄姐妹比你年长一点啊，你就谦虚一点，对不对？ 那个呢比你年轻一点你就可以高傲一点啊，不是的哈，不是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而且在这个全部的范围之内，在这个聚会里头是这样啊，在这个身体里头是这样，拓展出去在整个神的宇宙性的聚会啊都是这样啊。所以说从这两个字的翻译来说，我们至少看到一个是频次100%，一个是范围是全部。那当然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引申的用处，就是最高级的、最特殊的、最无穷量的一个方面啊，比如说你所有的最高的这个点儿都是要谦卑啊。我们看到这个凡事是这个意思。什么是谦虚呢？谦虚我们弟兄姐妹们日常话语说的挺多的，对不对？说的挺多的，我们也知道就是在人的世界里头我们常常也说要谦虚，虽然我们本质上很难活出这个谦虚的光景，对不对？但是在神的告诉我们也是要活这个谦虚。谦虚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能够说出来，但是呢我们不一定能够把它解释的全面，其实圣经里头也告诉我们是这一点啊。在人的解释之中，我为了这次信息我特别去查了一下我们的中文字典啊。什么叫谦虚呢？就是说你谦虚呢是叫虚心好学，从不自满啊。表现在是什么地方呢？你能够正确的认识自己的不足，能够虚心听取不同的意见并且加以改进，目的还是让自己提高啊，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圣经里头的意思呢，把这个谦虚呢讲的就比较更深刻一点，或者说神旨意之中的谦虚是什么意思呢？啊，神心意中的谦虚是什么意思呢？神心意中的这个谦虚这个字是由两个字组成的啊，两个字组成的，一个就是低微的、最低等的、最往下的啊，这是一个字。第二个字呢，是指你的心思、你的意念、你的思想。那换句话说，从这里我们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圣经中所说的谦虚，就是说你从心思意念里头，你始终把自己要放在一个低下的或者是最低微的这个地步之上。一方面告诉我们，你只有把你的心思意念放在这个最低微的地步状态或者这个地位之上，你才能够活出神所要的那个谦虚的啊，神所要的那个谦虚出来。那另外一个也告诉我们，你这个心思意念，你只有是在心里面的这个心思是真正的谦虚的话，你才是一个谦虚的人啊，谦虚的人，这不是外面做出来的。因为你外面做出来的，我们很多时候也看到假谦虚、自表谦虚啊。这个在哥罗西书里头啊，就常常讲的这一点，假谦虚跟自表谦虚都是神所恨恶的啊，神所恨恶的啊。如果我们还记得福音书里头啊，在福音书里头，是主耶稣在地上用了一个比喻啊，用了一个比喻，讲了一个，他说要说到那些自以为义的那些人的时候啊，讲到自以为义的时候那些人的时候，他用了一个比喻啊。我们想想，我们也知道，我不具体的去读，今天时间不够啊，就是讲到有一个法利赛人跟一个税吏到圣殿里去祷告。对不对？圣经里讲这个法利赛人他在那边自言自语的祷告，他说我从来也不爱杀人啊，我在律法上我一天也禁食两次啊，我也十分之一的奉献啊等等啊，他在那边表明他在神面前的谦虚。但是当那个税吏来祷告的时候，他连眼都不敢抬的，望天都不敢，他只是在那边捶胸说，可怜开恩我这个罪人。那主耶稣说的什么呢？说这两个人他们回去的时候，到了天国的那个时候，那个税吏比那个法利赛人更有义的，因为神要让至高的降为卑，要让自卑的升为高啊，升为高。所以说我们真正的谦虚乃是从我们里面那个心智那个态度来的哈。我刚才说的那个心思、那个意念、那个字，是出现在 哥林多前书第14章20节那边中文的翻译把它翻译成心智啊，心智，心智不是说我们表达的是雄心啊，或者说我们日常认为的那个心智啊，这个心智就是你的心思意念里头，你的思想里头，整个思想的过程之中，掌管你整个思路的过程，然后带出你那思维的那个结果，你一定要是在这个低位的地址之上啊。然后呢，罗马书12章16节就在这里有一个要求，他说呢，你们要彼此同心。这个同心呢，就是刚才的那个心智的意思啊，就是同一个心智啊，你们必须要有一个同一个的心智，你们不要志气高大。这个志气高大的这个志气呢，也就是这个心智的意思啊，心智志根了哈，就是高大，都要抚救那些卑微的人，不要以为聪明啊。这是保罗在罗马书12章16节那边说出了这样一个同等的话。我们真正的谦卑是从里头来的。他说你要在志气上，你不要高大，你倒要志气上，倒要抚救那些卑微的人。所以说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日常相处的过程之中，在我们的思想意念之中，我们常常自觉不自觉的会轻看我们身体之中的一些肢体的时候，你就想起这句话啊，你就想起这句话。所以说我们也常常说，你有的时候平时好像这些姊妹不太起眼的，这些弟兄不太起眼的，你也不是跟他啊有多少来往的，你如果意识到这一点的话，你要特别的抚救这些人啊，你要跟他有更多的交通，更多的服侍啊，这是在生命里头成长的一个所必须的一个过程啊，必须的一个过程。那彼得也同样说过这句话，彼得在彼得前书3章8节的时候，他说你们都要同心啊。我想到这两处经文的那个同心，就是指着他的那个心智方面，那个心思意念方面，那个思想过程之中是要相同的啊。你可以体会体会，如果想得难点的话啊，我们知道你在一个家中，你的夫妻两个，你是不是能够做到这一点啊？更重要的，你在教会里头这么多弟兄姐妹们，你怎么去做出这一点啊？做出这些点啊，就是这样。他说呢，你们要彼此体恤。体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有相同的经历的感觉，你要顾念他的经历之中的一种感觉啊，所以说你不要低看他，不要低看他哈。这个呢，像罗马书12章15节，他把这个体恤啊，彼此体恤啊，做了更进一步的，也是直白的表述。是什么表述呢？他说你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你要与哀哭的人同哭啊，同哭。我想弟兄姐妹们，如果在实际生活之中去操练的话，或者去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啊，我想都有感觉。前面的半句与喜乐的人同乐，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比较能做得到，但是很多时候与哀哭的人要同哭，我们是不是做到了呢？啊，当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特别是看到很无能去帮助的时候，那种感觉你是怎么样？啊，你是怎么样？啊，很多时候我们想用我们的话语去安慰，结果安慰不了。啊，那个时候你真正的曾体会到什么叫与他同哭，啊。听他的诉说，跟他一同流眼泪，这才是在服侍弟兄姐妹们的过程之中，去服侍那些在难处之中的弟兄姐妹们一个最好的途径啊，最好的途径。然后呢，他说呢，你要相爱如弟兄，这个呢是讲到弟兄之爱啊。我们刚才弟兄领受诗歌的时候，特别用第二次唱的时候把它改成姊妹 而是很弟兄跟姊妹，就手足之爱。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如果是同有一个心智的话，我们同样的一种想法的话，我们必定能够活出弟兄或者姊妹的那手足之爱来啊，手足之爱来。然后呢，还有一点，要存慈怜谦卑的心啊。慈怜就是怜悯，怜悯的意思，中文的意思就是你有一副柔软的心肠啊，你体贴一个人，你对一个人存着这个慈怜或者怜悯的心的时候，圣经里用一个比喻告诉我们，也就是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他说你体贴这个人的时候，等于你的那个肠子给搅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特别是按照现在医学的一些做法，弟兄50岁以上就要做那个大肠镜大肠镜啊，大肠镜实际上穿进去的时候是把你肠子就穿过去检查的，有的时候它会移动你那肠子的位置啊，所以说当你做完的时候，人有一段时间不好受的时候，因为你的那个肠子的位置没有恢复到正常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啊，那种感觉啊，如果有的话啊，弟兄姐妹们就能够体会出来这种感觉哈。然后呢，谦卑的心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谦虚。所以说圣经里所讲的谦虚的时候，在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的时候，很多时候把它翻译成谦卑啊。我个人的感觉呢，这个谦卑比这个谦虚啊更能表达出这个字的意思来啊。所以说我们说到这个字的时候，当你要活出那个凡事都能够谦虚的时候，你首先想到我们第一步是从我们对付我们这里面的旧生命开始的，你要有一个谦卑的地带的那个心思意念才行啊，才行。当然我们如果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在整本新约里头或者是旧约里头，我们都会看到神所喜欢的就是那个有谦卑自信的人。那也不论是中文里头啊，日常世界上对于这个谦虚的解释，或者是圣经里头对于这个谦虚的解释啊，它有一点是共同的，谦虚的对立面就是骄傲啊，谦虚这个字的对立面就是骄傲啊。我们也知道，当我们想到这个骄傲的时候，就是心高气傲，目中无人啊，目中无人的本质，你再推广出去的话，你就是对神的认识不足啊。不能说你没有神，没有神的人肯定会落入眼中无人的光景。那很多时候当我们生命幼小的时候，我们也会落到目中无人的光景。如果你心中真正有神的话，我们绝对的里面的心思意念会催促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的啊。所以说当时我们在回到这个骄傲的这个源头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骄傲的源头在哪里，对不对？圣经里已经告诉我们，骄傲的真正的源头，最初的源头是那位堕落的天使啊。在以赛亚书14:12-15那边，特别的把这一位堕落天使他堕落起头的那个原因给我们描述出来啊。我们也知道，这个堕落的天使在堕落之前，神所造他的是极其美丽全然无缺的啊。他在圣经里头以赛亚书14那边被称为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他是一位天使长，他带领一群天使们在神的宝座的面前来服侍。然而他们有一天竟然从天坠落，你这攻破劣根的城啊，为何竟然被砍倒在地上呢？啊，当时是这样的。然后呢，他圣经里 告诉我们他堕落的原因，他说你曾心里曾经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啊，这里从中文的翻译来说至少出现了五次我要。那换句话说，骄傲的本质是什么？骄傲的本质是以自己为中心。当他离开了以神为中心的这个源头的时候，他就是向神要独立了，他不需要神，他要靠自己啊！这是骄傲本质的来源，他的基础也被堕落到深阴间，也就是到坑中的极深之处。他有一段时间是被关在无底坑里啊，无底坑里。当然当天使作为这个堕落的源头是从骄傲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创世纪第三章那里头记录出我们始祖的当时坠落的原因。当然但是有仇敌的引诱，但是在神的心思，在人的心思里头也有私欲或者情欲的一个原因在那个地方啊。我们也知道仇敌对人的一个引诱最终发生作用的是哪一句话呢？不是说神吩咐你这些都不能吃啊，也不是说你吃了一定会死啊，他真正的一个源头，真正打到夏娃的那个心，是仇敌跟夏娃所说到的，你吃了便会如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这就是骄傲的源头。仇敌当时堕落的一个源头，他最终是要与至高者同等。那在人的心思之中，或者仇敌向着夏娃去引诱的时候，也同样说到，你如果不听从这个神的吩咐，你如果向他独立，你如果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话，你就会如神一样啊。所以圣经里常常告诉我们，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心中一定要有一个警醒，我们一定要分别出人与神之间有一颗不可逾越的鸿沟啊。其实在我们世界上所传播的一些宗教的里头，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嘛啊。佛教里头的最高的轮回，最高的境界就是到盘尼那个境界，就会成为神仙啊，就会成为神仙啊啊。这圣经里告诉我们，你如果真的是这样信的话，那你是痴心妄想啊。真正的神他是创造人的主，我们的人本质是受造的那一份，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人永远也不能成为神。但是神给我们一个恩典，他让我们能够活出像神的样式出来，我们能够把神的性格，把神格的性情成为我们生命之中的一份子。但是我们永远还是人啊。最终我们如果看到启示录最后一章的时候，当那新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的时候，那是整个教会全部生命长成的时候，我们可以永远的跟他面对面，我们可以像他一样圣洁，我们可以像他一样的那么荣耀。但是那个荣耀是因着神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而取得的荣耀。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把这个荣耀混同于神格里头的神自己本身所具的荣耀。神格里头神本身的荣耀是我们这些人永远不可取得的，即使我们到完全的地步，但是在我们身上完全的地步所彰显出来的，乃是神造人的时候所命定要给人的那个荣耀，那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所活出来的那个神心事之中那个完全人的荣耀啊。所以弟兄姐妹们一定要清醒。所以说在 箴言啊，箴言书十八到十二节那边有一句话，他总结出来，他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之前，必有谦卑。尊荣就是得到荣耀，啊，你要反过来就是这样读的哈。你心中如果存有骄傲的话，你不去对付的话，必定把你这个人带到一个败坏的结果。从仇敌撒旦那个天使是这样，从我们的始祖犯罪开始也是这样啊。但是呢，你要得到那个荣耀呢，你必须先有谦卑。所以说你要有谦卑，你才能够走上这条得尊荣得荣耀的道路啊，得荣耀的道路。然而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也因为这样的原因的话，我们就知道神心思里头他是喜悦谦卑反对骄傲的啊，这是圣经里头不断的反反复复的告诉我们啊。你如果还记得弥迦书六章八节的时候，那一段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经文啊，他那边怎么说呢？世人呐、啊，耶和华以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啊，他向人索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在神的心思意念之中呢？神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他说：“你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四点。啊，四点，存谦卑的心，原文里头就是你要谦卑，啊，就是你要谦卑，你要作为一个谦虚的人，一个谦卑的人，啊，谦卑的人。在以赛亚书啊五十七章十五节啊那边，他说到他这一位神，他说：“我是那至高至善的，永远传承的，名为圣者的。”啊，这一位他是这样说的：“我要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住。”啊，神的心思之中，他告诉我们，他是那位至高至尊的，是至为圣洁的，是永远长存的。他是住的地方是在至高至圣的地方，然而他要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住。这是神在旧约里头告诉我们的他的心思意念。其实这个心思意念乃是在他创造之人之前就已经存在他心里头的。这个件事情什么时候成就的呢？就是启示录我刚才说到的那最后一章，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的时候，那时候所有属神的儿女，也就是谦卑的人，跟他同住在那新耶路撒冷城里，不仅有父神，也有我们的子神主耶稣，更有我们在座的啊每一位。神告诉我们，他不仅喜欢这样的人，他还要赐福这样的人啊。我们如果看雅各书四章六节，其实在彼得前书里头也引用过，旧约里头箴言里头也告诉过我们，他说神是阻挡骄傲的人，是赐恩给谦卑的人啊。不同的态度，对骄傲的人他是阻挡的，对谦卑的人他是赐恩的。赐下哪些恩典呢？啊，你如果到圣经里头去读一下相关经文的话，那是恩典丰富的不得了。啊，旧约里头他是说诗篇一百四十七篇第六节，耶和华扶持谦卑人，扶持你不会跌倒，你软弱的时候他会扶持你啊，扶持你。箴言三章三十四节，他说赐恩典给谦卑的人。约伯记第二十二章二十九节那边说到，谦卑的人神必拯救啊，这是一个保证，这是一个应许，这是一个约的应许。只要你谦卑，他告诉我们，你必然会蒙神拯救。无论你怎么走，无论你怎么高高低低，他必然拯救，这是一个信心的保证啊！这是一个信心的保证。诗篇二十二章二十六节那边告诉我们，谦卑的人必赐得宝足。 啊，我们知道这吃的饱足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世界上的是物质的食粮，更重要的是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啊，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诗篇37篇11节，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全地都是给我们的，全地给我们，给被称为他儿子名下的那个教会，是因着什么的原因？是因为要归给主啊！现在的仇地土，现在的土地还给仇敌霸占者，这是神所暂时允许的。然而这个土地的权器、权柄、所有权是来自于神的，神最终有一天把这个地土给收回，赐给所有谦卑的人。所以到千年国度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在天上做王，我们在地上也是做王，这是我们的身份，这也是我们的使命。神不仅喜欢这样，他不仅去阻挡他们阻碍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还告诉我们，他亲自还要做一个逆转的工作，啊，做一个逆转的工作，啊，这在圣经里头，啊，福音书里头，啊，旧约里头也都告诉我们，啊，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换句话说，你如果本质上你不愿意悔改，你维持要永远持守或者顽梗背逆你那高傲的心的时候，你自己不依靠神的恩典，不依靠神的十字架来破碎的话，神说最终有一天我要让你降为卑，啊，降为至低。如果你是本身心存自卑的人，神告诉我们他会把我们升为至高的位置，啊，升为至高的位置，啊，如果我们记得但以理书啊那边记载的一个故事，在4章7节4章里头，我们看到那个尼布贾尼撒王的经历，对不对？他是一个高傲的人，因为他的兵力统一了整个，啊，他当时极其强大的时候，所向无敌啊。巴比伦帝国是当时最强盛的一个帝国，当他向神骄傲的时候，神让他吃草如牛，啊，这个经历我们会看到。当然神是有恩典的神，当然尼布贾尼撒心里有悔改的心智的时候，神同样让他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啊，正常的状态。那不仅是我们信主的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啊，我们要持守这个谦卑的心来走这条路。更重要的时候，神在福音书里头也特别告诉我们啊，这些经文呢，起初是出自于啊以赛亚书40章，他说到那位弥赛亚来的时候，必有一个弥赛亚的先锋在前面开路。啊，在前面开路。他说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都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啊，这个削平，包大大小小的山冈都要削平，就是要把那些山冈高的地方要让它降卑。啊，我们把这个事情表达在主耶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那就是施洗约翰来在前面开这条路，为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来成就他的福音，来传扬他的福音，开一条路。开一条路的目的是什么？首先要在人的里面要做工，你人里面的高高低低的东西一定要把你降掉，只有你在神的面前能够俯伏下来，能够谦卑下来，能够看到他是这位真神的时候，你才有可能信主。当然在我们信主以后，神告诉我们，我们的谦卑不只是一个门，而且还是一条路。在我们一生之中，我们发现我们里面的那个大小山岗实在是太多，我们高的削掉了还有高的，对不对？神说一切的大小山岗都 要把它削平，要以我们这里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敬虔的。所以说在雅各，在雅各书是书四章十节那边，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务必要在主的面前你要自卑啊，啊，就是你要谦卑啊，啊，主呢就必定叫你升高。那讲到现在，我们来说，那我们怎么能够活出我们一个谦卑的一个路出来呢？怎么能够活出来呢？当然最简单的来说，你什么时候降服在神的里面，你顺服在圣灵的管制之下，你就能活出来，因为这是生命所带出来的啊。当然你说的再具体的一点的话，我想至少有这几点啊，简单的讲三个哈，我今天只能讲三个哈。第一个呢，你要敬畏神，因为在圣经里头，特别是箴言书里头，凡是讲的谦卑的人，肯定是与一个敬畏神的人是连在一起的。你心中不敬畏神，你就不可能有谦卑，你心中敬畏了神，你才有可能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来谦卑啊。敬畏神跟你认识神的深度跟广度有关啊，跟神的深度跟广度有关。你真正的认识这位神，他是那样的伟大，那样的荣耀，你不能不俯伏在他的面前。你当你真正的敬畏神的时候，你俯伏神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去轻看神所造的每一个人。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是在神的心意之中给被造出来的，也都是在基督里头成为一个新的创造的人。你敬畏神的话，你怎能轻忽神手中所创造的那个杰作呢？啊，杰作呢？哈。第二个呢，是圣经里主耶稣告诉我们的，在马太福音十八到三到四节那边，他告诉我们的，他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这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你们的心思意念一定要回转到小孩子的时候的心思意念。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头告诉我们，他是最大的啊。当然小孩子有很多的不足，但在这里他所讲的神孩子的心思意念一定要谦卑，像他那样的单纯啊。我们的小有个小孩子的父母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啊？我们的小孩子有一段时间是特别的崇拜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啊，他跟小伙伴说：“这个是我爸爸告诉我的，对不对？他为什么你这个是对的呢？是我爸爸说的，对不对？这叫谦卑，就是这样的一个单纯啊。我们在神的面前也要有这样的单纯，但是人的成长以后呢，好像慢慢就有些变化啊。到了学校里头啊，特别是高中阶段，我们就特别崇拜父母变成老师了，对不对？啊，我老师是这样说的，对不对？老师说的就对了。再慢慢长大的话就不行了，就谁说的也都不对了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要回归像小孩子一样，因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那位父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他的孩子，我们要进入天国，我们必须像小孩子一样，这是我们要谦卑的一条路。当然还给我们一个应许啊，他说了，你只要一辈子，你永远的持续的活在这样的一个小孩子的样式状态之中，像他谦卑一样的话，他告诉我们啊，得的奖赏是很大的。他说你将来在天国里头是最大的啊。从最大的我们怎么去解释呢？对不对？至少我们从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他就是属于那个得胜者的一群嘛，对不对？千年国度有一群者，一群人能够从与主耶稣来一同在天国里掌完权，这群人被称为得胜者。所以我们要走这条路的话，神有应许给我们啊，感谢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呢，要看 别人比我们强。你心里做到的话，那你要活出来，你要眼睛去走看你这周围的人啊。这是腓立比书二章三节里头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重新谦卑，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强不是指他能力的强啊，不是指他那个好像特别有本事的那个强啊，这个强呢是指他有什么，你明白吗？在一个人的身上，你看你的这个肢体的话，可能这个人很多方面你都是看不上眼的，但是你善于不善于去发现他里头有一个东西是你所没有的啊。我们只有这样能够看到的话，我们才能够把它看成啊。这个看呢，也后来在腓立比书里头，神把它用在保罗自己的话说，我把万事当作粪土，我视耶稣基督为至宝。那个当作就是这个看啊，你要真正的看，而且真的被你成当作出来啊。这个事情说是难，但是实际上也很简单了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头啊，用了一个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到的例子来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这个身体上呢有很多肢体，对不对？那有些肢体在你看为是软弱的，那有些肢体在你看为是不平那个不体面的。但是告诉你们，越是软弱的，你要越让看他越是刚强啊，越是不体面的，神越会使他俊美。讲个我们最简单的比方，他说我的手可以对我的脚说，我用不着你吗？啊，我用不着你们啊！你如果去看，光看你手去抓东西、去吃饭拿这个手的话，啊，你手当然用不了，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你手有一些东西，你手没有的是你脚所有的，对不对？啊，我们人也可以用手来走路，对不对？眼杂技是可以走一段的，但是你一直走呢，你所没有的，所以脚有他的那一份。所以说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聚会的过程之中，我们看到我们的肢体他身上那里面有的那一份，你就注目的看他这有的一份是你所没有的，你就会珍惜他，你就会看他比你强。聚会里头如此，在家里不是更是如此吗？对不对？夫妻之间，你如果不能够看到你那一半身上的那一份是你所没有的，你这个家能够和平吗？啊，能够和平吗？啊，所以说我们去体会一下哈。第二个呢，除了在这里头，你当然看别人比你强，他还有一个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那边告诉我们，你要看自己要合乎中道。啊，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这个看不是用你的肉眼看，是按照神所赐给你的那个信心的度量，你看你自己要合乎中道，你不要过于所当看的。这里的看就是知己，你不要超过你的心智里头所那些想法的。神所赐给你的那个心智就是谦卑的心智啊，你要看到合乎中道。中道是什么意思？是有理智的，你要有理智的来看，你不是在一个狂傲的狂热的之中来看自己，你要有理智的啊。这个有理智的这个字在圣经里头，那个福音书里头，马可福音五章十五节，路加福音八章三十五节啊，那个讲了一个故事啊，主耶稣赶出了一个，从一个人身上赶出了附属的鬼，那这个鬼现在就心里明白过来啊。他那个明白过来就是真的有理智。你要看自己合乎中道，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们，没有神所赐给你的恩典你永远做不到，因为你那个时候是被仇敌所迷糊的，用圣经的那个故事来说，你是被鬼所附住的，你的心思意念是不是理智的，你看自己就是过高的。 OK，所以说我们要照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度量来看我们自己，要合乎中道，我们要做一个明白的人，要做一个体贴神 信义的人啊，信义的人。所以当我们这样去看啊这些话语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理解今天所交通的这个题目，凡事要谦虚啊，凡事要谦虚。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五节到六节那边，他告诉我们，你们个人都要以谦卑来束腰啊，这个束腰就是可以帮助你们，要被谦卑给帮助啊，这样你才能够在神的家中活出神所要活出的样式来。他说你们要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神必定叫你升高。所以说升高的地位不是我们去强夺的，乃是神所给我们做成的。然而你要得到那个升高的位置，你必须要降卑，降卑到一个极其低微的地步，你要被这个降卑谦卑所捆住所绑住啊。所以说这段经文的时候，一般的翻译里头啊都是这样的翻译，但是你如果有本原文那个对照的话，你会发现这里的谦卑是用的一个单数的字，然后前面有一个定冠词啊。当我们说到这个字的时候，最好的翻译就是你们要被那个谦卑所帮助，那个谦卑所帮助。那那个谦卑是什么呢？我想我不说弟兄姐妹们也能够明白啊，就跟圣经里头说到的那个基督，对不对？那个谦卑是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自己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自己。在旧约里头有这样的一段话，他已经给我们显明出来哈。诗篇一百一十三篇四到九节啊，诗篇一百一十三篇四到九节，他说：“耶和华是超过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他坐在至高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然后从这里我们读不出来是讲的什么，对不对？那你在读的时候再往下读，你就会看得出来了哈。他从灰尘中抬举贫寒人，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也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这讲的谁？旧约里告诉我们他是耶和华。他说世界上没有一位神像我们这位耶和华神一样，没有一个像我们的这个耶和华神一样。这个耶和华神他本来是坐在至高的位置上，然而他自己谦卑下来干什么？他要从灰尘中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旧巴人，不仅把他们提拔出来，不仅把他们抬举出来，而且要使他们与王子同坐。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有王子的身份，对不对？只讲到耶稣基督那一位如何谦卑，如果没有主耶稣他自己这样的谦卑，我们这些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指望？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所以那个谦卑就是指着这一位主耶稣基督说的啊。当然时间关系我下面就不交通了，留待弟兄姐妹们主日查经来读。我们再查腓立比书，那位谦卑最直白的最清楚的表达解释就是在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我不解释，我只把这段经文读一下啊。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 卑微就是这个谦卑哈，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神啊，这是那个谦卑。我们记住这个特点，他本身是与神同等的，他却不与他强度。你看我们撒旦，我们的始祖本身与神相差了多少倍，然而想强度与他同等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他也告诉我们要卑微，卑微到一个什么地步才能升高呢？卑微到一个死的地步啊！你不要以为你的骄傲稍微砍掉一截子你就成功了，你必须要把它砍到死的地步才能够提高啊！这是我们必须走的道路。我们一方面看了神的应许，我们另外一方面也看了这条路。所以在这六章到这六节到这十一节之前有一句话，当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我们如果以基督的心为心的话，以基督的这个心思意念为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随主走上他的这条谦卑之路。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已经将你的话语向你的众儿女打开。主啊，你就求你将那个心谦卑的心留在众弟兄姐妹们的面前。你让我们不仅知道这个道理，主啊，你更引导我们走这条道路。主啊，你让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之中，无论是在家庭里头还是在聚会的里面，都来操练这个谦卑的生命。让我们以那个谦卑为束腰。主啊，让我们一生跟随你，到那个时候必被你升高到主啊你所要把我们升高的地位之上。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